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7月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不单单是听节目，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与我保持互动和交流，分享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带到需求，包括你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与我们来分享交流。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位听友他写来的信。他在信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读旧约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是一位学生，最近正在探索基督教，想更深入的了解基督教，所以我首先开始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慢慢的读，但是我很不了解，在旧约圣经里面，我感受不到主对世人的爱。比如说夏娃吃了禁果，主就罚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有原罪，难道主不是大爱是宽容的吗？爱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原谅吗？还有当韩看到了挪亚的赤身露体，他喝醉酒赤身露体之后，他出去叫人来帮忙，为什么挪亚反而以主的名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比如还有一段经文是主要求亚伯拉罕去宰杀他的儿子来献祭，虽然后来有天使阻拦，为什么当初主要这样做呢？慈爱的主难道不是爱他所有的子民吗？经文里还在出埃及记说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主又教导我们把另一边的脸也给仇敌打，大部分的矛盾都让我感到惊讶，或者说感到惊恐的部分，这都是在旧约里面出现的，反而在新约里面我能够看见主的爱，看到主对世人的教诲。那么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呢？旧约也是圣经里的一部分，若要完整的认识基督教，应该是要读旧约的吧。但是我越读反而越有点沮丧，为什么主不像我想象的一样是完全慈爱的呢？为什么要帮助一个民族，然后去杀害所谓有罪的民族呢？那这是这位朋友的疑问。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信主的初期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好像在旧约里面看到的是一位严厉，是一位非常没有慈爱的神，反而在新约里面看到是一位有仁爱、有慈悲、有恩典的神。其实在圣经新约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既然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给我们的，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应该带着谦虚受教的心来读圣经，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我们都要谦卑的去读。整本圣经主要是记载神的创造、人对神的背叛以及神对人的拯救，旧约和新约是前后连贯在一起的，圣经就像是一部人类的历史，真实的记载了上帝如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宽容、引导、救赎这些不断悖逆的人类。旧约中让你感到矛盾或者惊恐的地方，正是人们离弃了神之后他们的真实光景，他们污秽、罪恶、叛逆。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话，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上帝不是这样残忍的，实在是人滥用了神所赋予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犯罪，选择离弃神，并且活在罪中的民族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让罪恶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深重、越来越远离神、背逆神。 其实今天的世人所犯的罪，我觉得比起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眼中的恶事，只有过的，没有不及的。所以我们用世界的眼光会很难理解旧约里面的惩罚与诫命。神是公义的，有公义就必有惩罚与审判，否则我们今天也不用有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了。因为神他就是慈爱的，慈爱才会管教他所爱的。人若只想要神的慈爱，不理会神的公义，就会在恶欲横流的光景中越发迷失，看不到人的罪恶的真实本相。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可当人选择犯罪后，就彻底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亲密美好的关系，罪恶成为人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正因着神的慈悲，他为人类准备了一个伟大的拯救计划，而且从人类堕落那刻起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如果没有旧约的启示，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拯救计划是要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救赎我们陷入罪中的人类。如果没有旧约记载神的公义，我们就更不会明白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完全，超乎人的想象。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启示的上帝，都是既公义又仁慈的上帝。这看似矛盾，但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去思想自己的罪，以及神定义要拯救罪人的恩典，就会从沮丧甚至绝望中看到永恒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人的无助，然后怀着一颗受教的心，好好的去读旧约，读新约。
我拿什么给你，只有无病而愈，但我全然献上你的心奇迹。我拿什么给你，只有两个小意，但我全然献上你真心。我拿什么给你，用我每天生命，渴望分享你的救恩给更多生命。我拿什么给你，只要还有气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拿什么给你，只有尽心尽力，当我闭上眼睛，你仍能允许。请将生命给你，用我全心爱你，将我全然交托你的手里。我拿什么给你，用我每天生命，渴望分享你的救恩给更多生命。我拿什么给你，只要还有气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
从今天起，我们就将开始一个新的讲座，是由蔡丽珍老师所带来的《权柄与权力》，总共有九讲，主要是查考旧约的撒母耳记。今天我们就开始听第一讲，如何教养下一代，信仰的传承。所要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蔡老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这一次早堂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撒母耳记，
这一次早堂我要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
透过这一卷书里面的角色人物，
在这个透过这卷书里面的角色人物，
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
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
也求神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也都求神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第一堂的题目是信仰的传承，
第一堂的信息就是信仰的传承。
在撒母耳记时期，
在撒母耳记里面，
以色列由部落社会转型成为权力集中的君主体制，
以色列由边缘的部落社会转型成为权力集中的君王体制。
除了祭司职是世袭的，
除了祭司职之外，
君王也变成世袭的，
君王也都变成世袭的。
那过去由上帝激动式的拣选士师，
过去呢由神激动式来到去拣选士师，
作为暂时的军政领袖，
作为暂时的军政领袖，
逐渐的转变成为稳定的军这个集权统治，
逐渐的转变为稳定的集权统治。
这是人类文明演进大智慧经历的过程，
这个是人类文明演进大智慧进行的过程。
行政效率提高了，
行政效率提高了，
百姓团结的向心力也明显增强，
百姓团结的向心力也都是明显增强。
但是世袭制度难免出现弊端，
但是呢世袭的制度难免出现了问题。
信仰无法遗传，
信仰没办法遗传，
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才刚刚经历过过红海的神迹，
刚刚先经历过过红海的神迹，
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立刻淡忘上帝的拯救，
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立刻淡忘神的拯救。
撒母耳记一开始就展现祭司制度下的悲剧，
撒母耳记一开头就展现祭司制度下的悲剧。
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所践踏神的祭物，
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所践踏神的祭物。
撒母耳记第二章刻意的轮番比较撒母耳的妈妈跟以利的家教，
撒母耳记第二章刻意的来到去轮流去比较撒母耳的妈妈和以利的家教，
就尖锐的刻画出撒母耳的长进以及以利两个儿子的堕落，
很尖锐地刻画撒母耳的长进和以利两个儿子的堕落。
撒母耳是哈拿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撒母耳是哈拿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对哈拿别具意义，
对哈拿是别具意义的。
哈拿信守诺言，
哈拿信守诺言，
让撒母耳终身归耶和华，
让撒母耳终身归耶和华。
哈拿虽然没有办法把孩子留在身边，
哈拿虽然没办法将孩子留在身边，
也无法亲自教育孩子，
也都没办法亲自去教育孩子，
但是每年为小撒母耳缝制小外袍，
但每年呢都为小撒母耳缝制小外袍，
象征哈拿对儿子贴心的照顾，
象征哈拿对儿子贴身的照顾，
以及对儿子在圣殿的服侍忠心的支持，
以及对儿子撒母耳在圣殿服侍忠心的支持。
年复一年为儿子缝新外袍的行动，
年复一年地为他的仔来到去缝制新的外袍的行动，
提醒哈拿当年上帝额外的恩典与眷顾，
提醒哈拿当年神额外的恩典和眷顾。
那小外袍每年会增长几公分，
这件小外袍每一年都会增长几公分，
因为小孩子的身高会长大，
因为小孩子的身高会长大。
哈拿用敬虔跟感恩的心，
哈拿用敬虔和感恩的心
陪伴撒母耳长大，
陪伴撒母耳长大，
无形中造就了撒母耳一生对上帝忠心的服侍，
无形中就造就了撒母耳一生对神很忠心的侍奉。
反看以利，
我们反观以利呢，
可能从小就多方的纵容儿子，
可能从小就多方纵容他的儿子，
等到以利年纪老迈的时候，
等到以利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听到儿子的恶行恶状，
他就看到他们儿子的恶形恶相，
已经无力管教，
已经无力管教了。
好，根据摩西的律法，
根据摩西的律法，
祭物的前腿还有两腮还有腿的那个胃脾胃的部分是要给祭司的。
根据律法，祭司的前腿，祭物的前腿和两腮并且是脾胃的部位呢，是要给祭司的。
那以利儿子的仆人却主动的用叉子叉他们垂涎的部位，
但以利儿子的仆人很主动用叉来到去插他们垂涎的部位，
甚至迫不及待的在油还没有烧掉以前，
甚至呢迫不及待在油未烧掉之前呢，
就直接要烤生肉来吃，
要直接呢来到去烤生肉来到吃，
吃相难看，
食相好难看，
仿佛当年逾越节预备逃难的时候，
仿佛好似当年逾越节预备走难的时候，
以色列人来不及煮肉的狼狈相，
以色列人他们来不及煮肉那种的狼狈的样
子。以利的儿子强取非法之分，
以利的儿子强取非法之分，
结果咎由自取，
结果呢咎由自取，
取到了他们该受的惩罚，
得到他们该受的惩罚。
由于没有人管制，
由于没有人管制，
以利的儿子变本加厉，
以利的儿子变本加厉，
甚至跟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甚至跟会幕门前的伺候的妇人苟合。
以利听到儿子的伤风败德，
以利听到儿子的伤风败德，
他的神学论调仍然是微弱消极的，
他的神学论调仍然是软弱消极的。
请冯牧师读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神曾经差遣神人来传达对以利的审判，
神曾经差遣神人来到传达对以利的审判。
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
所以神要废掉以利家族世袭的祭司职分，
所以神要废掉以利家族世袭的祭司职分。
以利家族将没有寿终正寝的后代，
以利家族将没有寿终正寝的后代。
虽然上帝曾经应许亚伦和他的家族永远服侍神，
虽然上帝曾经应许亚伦和他的家族永远服侍神，
但是个别不敬业的祭司将要被剔除出局，
但是个别不敬业的祭司将会被剔除出局。
即便接到上帝的死亡箭牌，
就算接到神的死亡箭牌，
以利仍然软弱无能，
以利仍然是软弱无能，
仍旧未能够对儿子做出严厉的管教，
仍然不能够对儿子作出严厉的管教，
以至于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以至到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神再透过小撒母耳，
神再透过小撒母耳，
发出最后的通告与咒诅，
发出最后的通告和咒诅。
神借着尚未出道的毛头小子撒母耳，
神藉着尚未出道的黄毛小子撒母耳，
来转告对他的恩师以及监护人的咒诅，还有悲惨的结局。
你对转告对他的恩师、对他的监护人的咒诅和悲惨的结局。
对以利这位资深的宗教导师，真是情何以堪。
对以利这位资深的宗教导师呢，真是情何以堪。
对撒母耳也相当不容易，
对撒母耳来讲也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他需要很大的勇气跟诚实才能够成为上帝启示的出口，
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诚实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启示出口，
才讲得出这么残酷的预言，
才可以讲得出这么残酷的预言。
这份特质也显示出撒母耳终将取代以利的宗教领袖的职分，
这份特质也都是显示出撒母耳终会是取代以利的宗教领袖的职分，
就成为高利以色列最早两位君王的国师，
成为高立以色列最早两位君王的国师。
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中最后一位士师，
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后一位士师、
啊、也可以说是第一位先知，
也都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先知，
同时他是利未支派的祭司，
同时也都是利未支派的祭司、
啊、一人兼三职，
一个人兼三职、
啊、从机动式的士师角色转为稳定的祭司职分，
从一个机动式的士师角色转为稳定的祭司职分。
撒母耳的家庭也难逃腐化的结局，
撒母耳的家庭也都很难逃腐化的结局、
啊、撒母耳在拉玛当士师，
撒母耳在拉玛做士师，
拉玛是撒母耳的故乡，
拉玛是撒母耳的故乡、
啊、年老的撒母耳仍然心系老家，
年老的撒母耳仍然是心系家乡、
啊、期待落叶归根，
期待落叶归根。
他的两个儿子则在南方的别士巴做士师，
他两个儿子在南界的别士巴做士师、
啊、离拉玛大概有57英里，
离拉玛大概有57英里。
撒母耳的老大那个长子叫做约尔，
撒母耳的长子叫做约尔，
意思是主是神，
意思就是主是神。
他的老二名字叫亚比亚，
他的第二个仔叫做亚比亚，
意思是说我的父神是主，
意思就是我的父神是主。
两个儿子那个敬虔的名字反映出撒母耳对儿子的恩望，
两个儿子敬虔的名字反映出撒母耳对儿子的恩望。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再次的提醒读者，
再一次提醒读者
先前以利两个儿子的不良记录，
先前以利两个儿子的不良记录，
以及撒母耳跟以利下一代之间残酷的对照，
以及撒母耳和以利的下一代之间残酷的对照。
我请冯牧师读八章第四节。
第八章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撒母耳虽然没有涉入儿子的弊案，
撒母耳虽然没有涉及儿子的弊病，
但是因为疏于监督管教，
但因为疏于监督管教，
也难辞其咎，
也都很难难辞其咎、
啊、跟以利是半斤八两，
同以利就是半斤八两。
台湾有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叫做张忠本，
台湾基督徒有一个企业家叫做张忠本，
不是张忠谋，是张忠本，
是张忠本、
啊、他说企业家的第二代很少是在家里培养的，
他说企业家族的第二代很少在家里面培养的，
如果不送到外地去磨练一番，
如果不送到他外地磨练一番呢，
那要接掌家族的企业，那通常失败率是很高的。
要接掌屋企的企业呢，通常都是呢失败率相当之高的。
好，因为养尊处优的第二代，
因为养尊处优的第二代，
不知道生活艰难，
不知道生活艰难，
未经人生风暴，
未经人生风暴，
很容易把优渥的条件视为理所当然的享受，
很容易将优厚条件视为理所当然的享受，
缺乏胆识跟竞争力，
缺乏胆识和竞争力，
所以很难继续在家族企业掌舵，
所以很难继续在家族企业里面来到掌舵。
无论把孩子留在身边亲自督导，像以利一样，
无论是将孩子留在身边亲自督导，好像以利的儿子，
或者是送到外面让外人或者环境来操练，就像撒母耳的妈妈，
或者送到去外面给人或者环境去操练，好像撒母耳的妈妈。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就上一代的恩望并不保证下一代的表现争气，
上一代的恩望并不能够保证下一代的表现是争气的，
先祖属灵的素质不能够传给后代的子孙，
先祖的属灵素质不能够传给后代的子孙，
每一代都得个别向上帝委身，
每一代都要个别向神去委身。
哈拿敬虔的信仰虽然影响了撒母耳，
哈拿敬虔的信仰虽然影响了撒母耳，
但是撒母耳的信仰却不能够传递给儿子，
但是撒母耳的信仰呢未能够传递给他的儿子。
撒母耳记另外一对家族之间的对照也令人唏嘘惋惜，
撒母耳记另外一对家族之间的对照呢也都令人很唏嘘惋惜
的。以色列的两个王族都有沧桑历史，
以色列的两个王族都有沧桑的历史。
扫罗的下一代好像是出污泥而不染，
扫罗的下一代似乎是出污泥而不染。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女儿米甲都深爱大卫。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女儿米甲都深爱大卫，
都曾经帮助大卫逃出扫罗的追杀阴谋，
都曾经帮助大卫逃出扫罗的追杀阴谋。
他们的情怀使他们越过了狭隘的家族王业，
他们的情怀是使到他们越过了狭隘的家族王业。
约拿丹尤其具大将之风，
约拿丹尤其有大将之风，
他为大卫祝福，
他为大卫祝福。
扫罗的粗暴失控，缺乏安全感。
扫罗的粗暴失控，缺乏安全感。
显然没有影响儿女。
显然呢，冇影响佢嘅儿女。
反观大卫。
我哋反观大卫。
因为他个人的软弱跟错误。
因为佢个人嘅软弱同埋错误。
使他在家教上怯懦无能。
使到佢喺家教上边呢系怯懦无能的，
不但不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不单止不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也无力管教儿女的错误，
也都无力去管教儿女的错误。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大卫对儿子暗嫩强暴女儿他玛，
大卫对儿子暗恋强暴女儿他玛，
以及亚沙龙暗杀暗嫩的家丑上，
以及亚沙龙暗杀暗恋的家丑上面，
都无所作为，
都无所作为。
当大卫听见长子暗嫩犯下乱伦的罪行以后，
但当大卫听到长子暗恋犯了乱伦的罪行之后呢，
就甚发怒。但是大卫仅仅止于生气，
但是呢，大卫只是止于生气。
他对两个儿子的恶行没有采取任何管教的行动，
他对两个儿子的恶行没有采取任何的管教行动。
大卫因为自己也曾经犯下相同的罪，
因为大卫也都曾经犯下相同的罪，
他强奸拔示巴，
他强奸拔示巴，
杀掉乌利亚，
杀掉乌利亚，
使大卫在家教上几乎瘫痪，
使到大卫在家教上面是几乎瘫痪的。
既然家长自己没有示范好的榜样，
既然家长自己没能力示范好的榜样，
就没有脸管教儿子，
就没面呢来管教儿子了。
或者大卫听见先知拿单的预言，
或者大卫听到先知拿单的预言，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使大卫心慌意乱，
使到大卫呢心慌意乱，
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上帝的审判一个接一个地逼近实现，
只能够眼白白地看到神的审判一个接一个地逼近实现。
当亚沙龙被元帅约押刺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当亚沙龙被元帅约押刺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大卫老泪纵横，
大卫老泪纵横，
深感愧疚，
深感愧疚，
我儿约沙龙，我儿约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
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恨不得替你死。
大卫认为亚沙龙是被自己连累的，
大卫认为亚沙龙是被自己连累的。
大卫对他跟拔示巴生的孩子夭折，
大卫对他和拔示巴生的孩子夭折呢，
以及对亚沙龙的死亡，
以及对亚沙龙的死亡，
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两个儿子都受大卫过分的连累，
这两个儿子都是受大卫过犯的连累，
但是大卫对亚沙龙的愧疚就更加深沉，
但是大卫对亚沙龙的愧疚是更加深沉。
因为大卫原来是有机会可以挽回亚沙龙的心，
因为大卫原来是有机会可以挽回亚沙龙的心，
至少有几十年的光阴可以教育督导儿子的作为，
至少有几十年的光阴可以教育督导儿子的作为，
大卫却白白的浪费这些宝贵的机会，
大卫却是白白浪费这些宝贵的机会，
至终无可挽回的田地，
至终无可挽回的田地。
下面有几分钟我要讲一点神学，
以后几分钟我想讲一件事。
上帝给人的恩典是团体性的，也是个人性的。
上帝给人的恩典是团体性，也是个人性的。
正如他跟人立的约，有团体性，也有个人性。
正如他同人所立的约，有团体性，也都有个人性。
基督化的家庭固然有比较多导正孩子的功能。
基督化家庭里面固然有很多纠正孩子的功能，
譬如父母敬虔的榜样，或者是潜移默化的熏陶，
譬如父母敬虔的榜样，或者潜移默化的熏陶，
啊，但是单单靠祖先的德印还不够。
但单单靠祖先的德印呢，是不够的。
上帝曾经因为大卫的缘故，没有立刻惩罚所罗门。
上帝曾经因为大卫的缘故，没即刻来到惩罚所罗门。
但是所罗门的子孙就没有办法再依赖祖印。
但是所罗门的子孙就没办法只再依赖祖先。
就像先知耶利米跟以西结所启示的真理，
就好像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所启示的真理，
祖先的福气不是理所当然的遗传给子孙，
祖先的福气不是理所当然的遗传给子孙的，
子孙也不会承袭祖先的败行所招致的咒诅，
子孙也都不会承袭祖先的败行所招致的咒诅。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罗曼·罗兰，
法国著名有一个文学家叫做罗曼·罗兰，
他有一部经典著作叫做《约翰·克里斯多夫》。
他有一本经典的著作叫做《约翰·克里斯多夫》。
我从年少时期就一直想读这一套书。
我从年少的时候一直就很想读这一套的书。
但是我今年五十几岁才真正读完它。
但我今年才能够真正读完这本书。
很棒的一套书。
是一本很好的书。
新的中文版本是两大册。
新的中文版本是两大册，
非常厚的书，
非常厚的书。
人饥饿，非因无米；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我这一次的查经有两次会引用罗曼·罗兰的话。
我今次的查经你会有两次引用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畅谈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性。
罗曼·罗兰畅谈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性。
譬如他认为法国人很好自由，喜欢自由。
譬如他说法国人很喜欢自由的。
但是法国人轻浮，好吹牛。
但是呢，法国人是怎样的呢？法国人是轻佻，很喜欢吹牛的。
那德国人呢，就是秩序跟纪律。
但德国人又怎样呢？
就是秩序，严格的秩序跟纪律。
德国人呢，他们很自律的，很严格的。
那犹太人呢，就是勤劳，很会赚钱。
犹太人呢，就很勤劳，很懂得赚钱。
世界没有任何的民族像犹太人 能够在寄居之地快速的入乡随俗。
世界上咧冇任何嘅民族好似犹太人咁样，佢哋咁快脆去到一个地方能够咧入乡随俗。
他们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
佢哋比德国人更似德国人。
他们比法国人更具法国人的特性。
佢哋比法国人更加具法国人嘅特性。
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都有它共通的特殊习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咧，总会有佢哋共通嘅特殊习性。
每一个民族会把它的特性继续的传给下一代。
每一个民族的他们会将他们的特性呢是传下去给下一代。
但是仍然会出现特殊的例外情况。
但是仍然会出现一些很特殊例外的情况。
就像扫罗的儿女都意外的声名大义，情深义重。
就像扫罗的儿女都能够声名大义，情深义重。
罗曼·罗兰承认血统或者是社会阶层不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气质。
罗曼·罗兰也都承认血统或者社会的阶级呢是不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气质的。
平民跟粗俗不是同义字。
平民和粗俗不是同义词。
平民中有贵族。
平民中有贵族。
同样的，资产阶级中也有平民素质的人。
同样资产阶级里面也都有平民素质的人。
所谓贵族或者是资产阶级，
所谓贵族或者资产阶级呢，
不是在讲外在的经济条件，
不是讲外在的经济条件，
也不是社会地位，
也都不是社会地位，
而是具有某一种天性的人，
而是具有某一种天性的人，
具有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傲气，
具有 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傲气。
所以即使贵族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即使贵族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人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一流的，
人也都清楚知道他们是一流的人，
他们的存在对别人是一种约束，
他们的存在对人来说是一种约束，
别人不得不以他们为榜样，
别人不能够不以他们为榜样。
究竟孩子会不会遗传父母的敬虔或者是拜德呢？
究竟儿女会不会遗传父母的敬虔或者拜德呢？
初代的教会已经在争辩这个问题，
初代的教会已经争辩这个问题。
有两位神学健将意见相反。
有两位神学家健将已经是相左的。
奥古斯丁对人性比较悲观。
奥古斯丁对人性比较悲观。
小孩子不会遗传父母的敬虔。
小孩子不会承袭父母的敬虔。
相反的，父母的罪行却会遗传给子孙。
相反，父母的罪行呢，佢系会遗留俾子孙。
英国的修道士柏拉修对人性比较乐观。
英国修道士柏拉斗对人性呢是比较乐观的。
他认为每一个孩子的灵魂都是上帝单独创造。
他认为每一个孩子的灵魂都是上帝独立的创造。
所以人性是自由圣洁的。
所以人性是自由的，是圣洁的。
日后再加以真善美的教育。
日后再加以真善美的教育。
那么人性就会趋善避恶。
人性就会趋善避恶。
柏拉修的理论如果把它放在教育或是伦理学的领域，应该无可厚非。
柏拉斗的理论如果放在教育学或者伦理学里面应该是无可厚非，
但是在神学上他被定为异端。
但在神学上他被评为是异端的。
究竟人的灵魂是上帝单独创造还是遗传父母？
究竟人的灵魂是神独特的独立的创造，或是遗传来自父母的呢？
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罪的遗传是一种神学上的奥秘。
罪的遗传在神学上是一个奥秘。
异端的思想不是一无是处。
异端的思想呢，不是一无是处的。
柏拉修的理论有它的优点。
柏拉斗的理论有它的优点。
他强调后天教育的影响力。
他强调后天教育环境的影响力。
也强调人自身的责任。
也都强调人自身的责任。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跟行为负责。
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可惜柏拉修对人性过于乐观。
但可惜柏拉斗对于人性过分乐观，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欣赏上帝白白恩典的救赎。
以至到他没办法去欣赏神白白恩典的救赎。
教会传统中的婴孩洗就是针对原罪的遗传的补救。
教会传统里面的婴孩洗礼呢，就是针对罪原罪的遗传的补救。
传统的主流教会，
传统的主流教会，
包括罗马天主教，
包括罗马天主教，
信义会，
信义会，
改革中的长老会，
改革中长老会，
都接受婴孩洗，
都接受婴孩洗礼。
好，婴孩洗强调的神学是，
婴孩洗礼主要的强调的神学是，
上帝主动单方的应许，
上帝主动单方的应许，
先于人的信心反应，
先于人的信心反应。
华人的教会对婴孩洗比较陌生，
华人教会对于婴孩洗礼比较陌生，
甚至比较反感，
甚至比较反感。
我们比较倾向浸信会的立场，
我们比较倾向浸信会的立场。
我们这次借浸信会的会场，所以要为他们讲一点好话。
我们今次要借浸信会 的场地，所以我们要帮浸信会讲一些好话。
那就是要先经过听到信道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过程，
就要先听经过听到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过程，
才能够受洗，
才能够受洗。
而且婴孩没有具有听到信道的能力，
但婴孩呢没有听到信道的能力。
施行婴孩洗的教会一定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的基督化家庭，
施行婴孩洗礼的教会一定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基督化家庭。
强调父母教养儿子的责任，
强调父母教导子女的责任。
虽然接受婴孩洗的孩子不保证孩子将来的救恩，
虽然接受婴孩洗礼的孩子呢不能够保证孩子将来的救恩，
但是尽到教养责任的父母比较能够让孩子一生行在神的恩典国度中，
但是尽到教养责任的父母呢，他是能够让孩子一生行在神的恩典道路当中。
所以施行婴孩洗的教会，
所以施行婴孩洗礼的教会
一定也会有见证礼的配套措施，
一定有见证礼的配套措施。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每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下一代，
每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下一代呢，
都仍然要单独的面对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当然要单独面对与神关系那个独特的地方。
我几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几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听见同班的同学是来自于基督化的家庭，我都好羡慕。
我听到同班同学来自基督化的家庭，我都好羡慕。
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可以少奋斗几年，
我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少奋斗几年，
至少他们的信仰根基，
至少他们的信仰根基，
圣经的熟悉度，
圣经的熟悉度，
还有教会的人脉都比我优势，
以及教会的人物呢都比我优势的优胜。
但是上帝没有亏待我，
但上帝没有亏待我，
他也给我服侍的机会，
也都给我服侍的恩典和机会，
也给我进修的机会，
也都给我进修的机会，
所以我不需要自卑感，
所以我不需要有自卑感。
去年九月十月台湾的校园杂志，
去年九月十月号的台湾的校园杂志，
讨论的主题是完美父母的迷思，
讨论的主题就是完美父母的迷思。
基督徒的父母常处于焦虑中，
基督徒父母经常处在焦虑当中，
担心自己的儿女长大以后不愿意上教会，
担心自己的儿女长大之后不愿意上教会。
在美国那个牧师的儿子 PK 党那个信仰的流失率尤其高，
在美国有个叫做 PK 党，是 Pastor Kids 的信仰流失率尤其高，即是牧师的仔女的信仰流失率是相当之高的。
美国南加州有一个专门做教会市场调查的研究小组，
在美国南加州专门做教会市场调查一个的小组，
在2006年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
在2006年公布一项研究的报告，
显示青少年时期曾经参加过教会生活的人，
就是讲到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参加过教会生活的人，
有 61% 已经没有任何属灵生活，
有 61% 已经没有任何的属灵生活了，
也就是说流失率超过一半，
即是说流失已经超过一半。
另外一篇报道更引发基督徒父母的恐慌，
另外一个的报道更加引发起父母的恐慌，
这是2008年美国的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
就是2008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
说在孩童的发展上，
就是讲到在孩童的发展上，
遗传基因可能扮演更强大的影响力，
遗传基因可能扮演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远远超过父母的身教，
远远超过父母的身教。
那这跟几十年来专家的见解刚好相反，
这个跟几十年来专家的见解刚刚相反，
不过好像比较接近奥古斯丁的遗传说，
不过好像很接近奥古斯丁的 为传说。
啊，这就令更令人对基督教教育持悲观的态度。
更加令人对基督教教育持一个悲观的态度。
啊，其实圣经里面的父母身教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父母身教有成功也都有失败的例子。
上帝所拣选的人也有差强人意的表现。
上帝所拣选的人也都有差强人意的表现。
如果基督徒父母因为没有办法掌控儿女将来的信仰而感到沮丧，
如果基督徒父母因为没办法掌握儿女将来的信仰和灵性而感觉到很沮丧的话呢，
那么应该也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情，
也都应该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情。
上帝所亲自拣选调教的以色列人，
神亲自拣选调教的以色列人，
最后都背叛上帝，
最后呢都背叛上帝，
包括上帝所钦点的两位君王扫罗跟大卫，
包括神所钦点的两位君王扫罗和大卫。
基督徒父母有责任教导儿女敬畏神，
基督徒父母有责任教导儿女敬畏神，
却不具能力可以掌控儿女的选择，
却没那个能力可以掌控儿女的选择。
所以我们恐怕要学习放手，
我想我恐怕呢要放手了。
我自己虽然没有当父母的经验，
我自己虽然没有做父母的经验，
但是对家族的第二代或者是自己的学生的表现，
但对家族的第二代或者我自己的学生的表现呢，
也会陷入类似的迷思中，
也都会陷入类似的迷思当中。
我们这一代的信仰是付上代价的，
我们这一代的信仰是付上代价的，
小时候要去教会都是会被父母禁止的，
我哋翻教会咧都系
就是会被父母禁止，
都系俾父母去嚟到去
我们是经过抗争才得到信仰的，
我哋系经过抗争先能够得到我哋嘅信仰，
所以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是深刻的。
我哋所以经历上帝嘅恩典咧，亦都系特别深刻嘅。
啊，这是第一代基督徒的优势。
呢个亦都系第一代基督徒嘅优势。
但是家族的第二代从小被带到教会参加崇拜。
在家族里面第二代从小带到教会参加崇拜，
他们缺乏直接的第一手信仰经历，
他们缺乏直接的第一手信仰经历，
对信仰的认真态度当然有落差，
当然呢对信仰的认真态度是有落差的。
我妹妹的老二是一个男孩子，
我妹妹第二个仔是男仔，
从小就不爱念书，
自小就不喜欢读书了，
而且个性很急躁，
个性很急躁的，
工作又不稳定，
工作又不稳定，
他凭着年轻找工作很容易，
他凭着自己年轻很容易找工作，
但是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
几个月就换一份工，
不是他看不顺眼人家，就是人家看不顺眼他
不是人家看不起他，是他看不起人，
可是他却是第二代对信仰比较认真的，
但他是第二代对信仰比较认真的一位，
可能因为他读书交朋友工作都不如表兄弟妹那么的顺利出色，
可能因为他读书交友工作都不及他的表兄弟姊妹那么顺利出色啦，
所以比较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
所以比较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
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教会中当干事，
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就在教会里面做干事，
居然做了两年没有被牧师赶走，
居然做了两年牧师都没有赶他走，
也没有出走教会
也都没有赶走教会
我们都啧啧称奇，
我们都啧啧称奇，
但是我有时候也难免用世界成功的标准来衡量他，要求他，
但有时候我都会难免用世界成功的标准去衡量他，要求他，
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继续深造，
我希望他有一天继续深造，
你要不要去读神学，
或者读神学，
你有一技之长，
有一技之长，
比较容易在社会或是教会里生存，
较为容易在社会或者教会生存，
但是他一再表示说我不爱念书，
但他一再表示我不喜欢读书，
我也没有全职的护照等等，
我也都没有全职护照等等。
上帝透过一部电影，
上帝透过一部电影，
我听佛牧师说在香港好像没有放映过这部电影，
在香港应该都没放过这部电影
我被人家称为是华神，我的神学院最爱看电影的老师
我被称为在华神最爱看电影的老师，
这部电影让我学习放手，
这出的电影让我学习放手
，让我对于那个缺乏专业没有定向的年轻人，
我发觉对一个
缺乏专业，
缺乏专业的年轻人，
没有定向的年轻人，
没有定向的年轻人，
比较能够理解跟接纳，
比较难接纳的
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哈，不介绍这部电影哈。这部电影不用翻译，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 You and Me and Dupree， 有没有翻译过？好，让我比较安心的是，
让我比较安心的就是，
外甥是上帝的孩子，
外甥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会引导他走合适的路，
上帝会引导他走合适的路，
只要他活得踏实，
只要他活得踏实，
只要他有一颗乐意助人的心，
只要他有一颗乐意助人的心，
就值得我们感恩了，
就值得我们感恩了。
何况有一天，
何况有一天呢，
也许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或者他会找到他属于自己的天空，
他就能够展翅翱翔，
他就能够展翅翱翔，
不是吗？
不是吗？
至少他比其他同一代的孩子知道倚靠神，
至少他比他其他同一代的孩子知道去倚靠神，
呼求神，
呼求神。
虽然他没有别的孩子那么亮眼的学历，
虽然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有威水的学历，
或者是顺利的工作，
或者是顺利的工作，
甚至缺乏稳定的个性，
甚至缺乏稳定的个性，
但是他是唯一拿第一份薪水买礼物给我的下一代，
但他是唯一一个呢拿第一份薪水买礼物给我的下一代，
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关怀跟期待，
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关怀和期待。
外甥这个妹妹的老二，他虽然是需要辅导的麻烦者，
外甥虽然是需要辅导的麻烦人，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
但对一些人来讲，
他就像小王子的那本书所说的，
他就好像小王子那本书所讲的，
当世界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汲汲营营追逐名利事业的时候，
当世界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营营营营追逐名利事业的时候，
如果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的话，你自己以后去看，很简单的一本书，
如果你没看过那本书的话，以后你有时间你可以看看一本很简单的书，
就是当所有人在追逐名利的时候，
当所有人追逐名利的时候，
只有小王子的那一朵微不足道却又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只有小王子那朵微不足道却是又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愿意在生活中跟小王子建立关系，
愿意在生活里面与小王子去建立关系。
好，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呢，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不在于他是否功成名就，
不在于他是否名成利就，
而在于他是不是跟神跟人建立关系，
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够同人同神去建立关系，
他是否成为某些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他是否能够成为某一些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或者是意义深长的成员，
或者是意义深长的成员，
原来在上帝的眼中，
原来在上帝的眼中，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不在于功成名就，
不在于功名成利就，
而是在于是不是被上帝纪念，
乃在于是否被神去纪念，
一个幸福的人生，
一个幸福的人生
在于被自己亲爱的家人朋友纪念，
是在于被自己的亲爱的家人朋友纪念，
在别人的生命中，
在别人的生命中，
我们是不是影响他人的生命，
我们是否影响他人的生命呢，
我们是不是那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我们是否那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
具有特殊的气质，
具有特殊的气质，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是一种不甘降低身份的气质，
就好像罗曼·罗兰所说的，不甘降低身份的气质，
让人家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
让人家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
而且会尊重我们的存在，
而且呢会尊重我们的存在，
我学习把下一代交托给神，
我学习将下一代交托给神，
我也继续用祷告爱心跟忍耐，
我继续用祷告爱心和忍耐，
等候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等候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愿我与我家都来侍奉耶和华，感谢你让我们这一代能够经历你的大能与作为，感谢神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遇见你，我们祈求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继续信仰的传承，他们也能够被你寻找， 也能够回应你，被你改变，愿意跟从你，服侍你，继续的把信仰传给下一代。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拿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非常喜欢的一位圣经人物，她的坚韧，她的祷告都成为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她的儿子撒母耳是她从上帝那里求来的，按照她所许的愿，让撒母耳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服侍神。圣经透过一些很小的细节来刻画哈拿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同样的，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生在祭司的家里，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蔡老师今天带领我们分享的就是如何教养下一代，完成信仰的传承。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